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917年由列宁领导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即将迈入100周年，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20世纪，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展。最近一部反思十月革命的新书《致命的列宁》在港台两地出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两位作者与您一同回首共产主义100年，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星期二将会签署行政令，而这道行政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这也重新激起了有关人类因素是如何影响地球气候的党派之争。川普总统签署的这道行政令也让人们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努力达成的条约可能破裂。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对记者表示，川普总统相信他可以在保护环境和推动美国能源生产两个目标上保持平衡，而经济因素是总统下达行政令的主要原因。川普总统指示联邦政府找出影响国内能源生产的各种限制，作为在6个月内制定未来能源政策的第一步。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的指示将会取消许多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提议，但政府将继续加强在清洁空气和水方面的能够有足够法规，并以此作为环境保护署的主要重点。川普总统是否还会信守奥巴马在2015年所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协议，目前还不清楚。白宫的高级幕僚贾里德·库什纳同意就去年总统竞选以及过渡期间与俄罗斯官员会面一事来接受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质询。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也给他这位年轻女婿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我们来看看记者赫尔曼发回来的报道。
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创新办公室会试图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更像有效率的企业经营。这个新办公室将设在执掌大权的白宫西厢，其成员大都曾在微软、通用汽车以及高盛投资银行等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新涉足政府管理的36岁的库什纳是否有资格领导创新办公室提出的质疑。库什纳负责的重要工作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并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的重要顾问。
如果你确实与政府打过交道，看到政府的部分运作是多么过时和不现代化，就知道它不是在为美国人民服务，许多部门不是为他们本应服务的对象工作。我认为探讨如何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如何采购技术，是十分重要的。
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有官僚主义的问题、国会的问题和复杂的问题，不过在政府最高层面努力推动创新，看来也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我认为会带来有实际作为的希望。
根据刚刚发布的命令，这个新办公室旨在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有关官员表示，创新办公室还将就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私有化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美国军方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审查摩苏尔空袭的700多段视频，以确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对摩苏尔的空袭炸死100名平民的说法是否属实。五角大楼说，根据初步调查，联军战机在3月17号对摩苏尔西部老城发动了空袭，有关平民伤亡的指称所说的地点也在那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空军上校托马斯说，美军完全具备轰炸一座建筑而确保周围建筑完好无损的能力。他说，审查视频的人希望能够明确查出第二波爆炸的原因。有媒体说，伊斯兰国组织在那里引爆了自制炸弹。 伊拉克军方对美军3月17号造成平民伤亡的说法也提出质疑，说有证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在那里安置了炸药。伊拉克联合指挥部表示，所有的墙上都放了炸药，没有任何弹孔或迹象显示那里是空袭的目标。据信，在伊斯兰国组织仍然控制的摩苏尔西部地区还有50多万平民困在那里。随着伊拉克军队的推进，许多平民被伊斯兰国组织用来当作人体盾牌。在俄罗斯的法院星期一以抗拒警方执法罪名判处了反对派领袖反腐博主阿列克谢·纳尔瓦尼15天的监禁，并且因为纳尔瓦尼在莫斯科组织了被当局称为非法的大型抗议活动，对他罚款2万卢布。在星期天下午的示威活动是俄罗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未经批准的反政府抗议行动。俄罗斯官方表示示威是非法举行，不过纳尔瓦尼反驳了官方说法。俄罗斯国家新闻机构塔斯社援引纳尔瓦尼在法庭的陈述说，依照俄罗斯宪法法院做出的决定，在示威地点被否认的情况下，或者如果没有提前3天提出另外的地点，我们就应该去最先申请的地点抗议，我们是100%遵守了法律规定。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星期一说，莫斯科当局向抗议组织者提供了2个可以供选择的地点，不过他说这些地点都被拒绝了，事实上人们是被有意的拖到未获批准的地点去，当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而纳尔瓦尼的律师已经表示他们将会继续上诉。而在俄罗斯的这场反政府示威呢，实际上它也正值普京政权对外与西方国家交恶，对内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刻。到底俄罗斯国内目前的局势如何？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白桦，俄罗斯在这个上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这样示威抗议是大概在5年前，当时民众是要抗议选举的舞弊，那么走上街头来反普京示威。这一次走上街头的又大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这一次走上街头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年轻人特别多，就是以青少年为主。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苏联解体到现在呢，可以看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时的大规模示威呢是以这个30-40岁的这个中年人，就是科技工作者、大学老师这部分人为主。那么5年前呢，反这个选举舞弊的示威呢是以这个城市中产阶层富裕的白领这部分人为主。那么星期天呢，在俄罗斯各地的这个示威呢，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主力军就是这个青少年，主要是中学的学生，还有这个大学的低年级的学生。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来促使这些人呢走上街头？那么这些人呢究竟想什么？那么有各种解释，有的人说就是说对这个俄罗斯现状这不满的情绪呢，现在已经这个波及到了最年轻的这一代，就是很多这些人呢，很多人是在这个普京执政之后出生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因为俄罗斯现在这个宣传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宣传的主要手段呢都是通过电视，但是呢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这个主要获取信息的来源呢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而互联网呢恰恰是这个俄罗斯呢控制这个最这个松的一部分。那么亲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学者认为呢，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呢对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做得不好，就是说过去呢几年之前呢有很多这个青年的项目，但是因为这个腐败问题乱用资金呢，这些项目都给砍掉了，所以说这个青年对青年工作做得不好，这也是原因。至于说诉求呢，就是说是反腐败诉求，要求这个梅德韦杰夫总理呢给一个说法，因为就是那个视频出来之后呢官方一直没有说法。但是这个反腐败呢是一个借口，主要人们还是要求这个改变这个现状。
是，白桦，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抗议行动实际上已经扩散到俄罗斯将近100个城市了，所以规模也非常的大。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俄罗斯开始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 这一轮新的这个示威抗议浪潮有没有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甚至威胁到动摇到普京执政呢？
其实很难说，就是看这个普京未来如何反应。就如同这个两个人下棋一样，很多人说就是现在这一轮呢，这个反对派赢了，而且这个这一次上街的人呢特别特别多，表现出人们这个不怕这个恐惧，特别要求变革这种心态。至于说克里姆林宫这个方面如何反应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次示威呢，同上一次，同这个五年前的这个反政府抗议示威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当时呢，俄罗斯的这个国际环境比较好，没有同西方，没有这个西方制裁，没有同这个西方闹翻，另外也没有这个经济危机，油价呢还保持这个很高的水平。但是现在呢，俄罗斯完全是另外一种这个环境，遭到西方制裁，这个经济危机，另外一个就是说石油美元石油这个价格高的时候，这很多的收入呢现在基本这个收入快花光了，那么现在预算是这个赤字，就是说普京这个他的执政这个资源呢现在越来越少。至于说普京挺到什么时候呢，现在是非常非常难说。五年之前示威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就普京这个政权呢马上要倒台了。这个两年之前呢，当这个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是预测说普京很快就要倒台了。但是从这个星期天来看呢，当时这个街上啊，这个警察非常非常多，当局做了这个全面的准备，警察镇压呢非常下手非常非常狠。就是说普京的这个执政基础呢，现在来看他这个资源还是比较多
的。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受到国际关注的香港特首选举在上周日落下了帷幕。高票当选的新特首林郑月娥在胜选以后说呢，他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弥合香港社会的裂痕。不过我们看到，就在选举结束第二天，香港警方正式起诉了2014年占中运动的几位主要成员，这也让外界质疑林郑月娥的誓言以及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感到担忧。我们下面立刻再通过连线为您邀请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赵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外界很多都认为林郑月娥是在北京的强力支持下才能够击败更受到港人欢迎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那么很多人认为林郑月娥这种被清点的普遍观点很有可能对她未来在香港施政或管制香港上会带来很大的困扰。您的看法，您同意吗？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啊，就林郑月娥就是说是在那个所谓高票当选，就是有一点误解，就是说这个1200个这个就是那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中间，他只得到了777票，就是最低票是601票，但是他是得到777票，比预期的稍微高了一点，可能就是有些人预期的更低，但是而且比那个。五年前梁振英当选的时候，他是689票，就是说多了一点，但多的不算太多，所以也很难说是高票当选。当然，他是确实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强烈支持下，这个上台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他也确实得到了，因为最后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个投票啊，他是匿名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匿名。这个投票的结果，他还是得到了相当多的建制派的候选人的这个选举委员的支持来说呢，他也同时得到了这个所谓富商吧，富商阶层的这个支持，他肯定对富商肯定对他的支持要比梁振英的支持要大的高的多得多，所以呢，我估计呢，就是在这个林郑月娥。他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强力支持下当选这一点，当然就是说这个需要说明的，就是以前的所有的特首都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之下当上特首的，但就从这个泛民政党以及泛民的民众以及泛民的这个媒体报纸来说呢，那肯定是这个因为你得到了这个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就反对他，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估计呢，那个林郑月娥的施政呢，会比这个梁振英呢要好得多。那就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个富商的这个 这个至少是这个接受吧，可能是认可，也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而不像梁振英是在这个富商的这个强烈反对之下撑了这么五年。其实在梁振英时代主要能够做成一点事情的也就是林郑月娥，因为林郑月娥实际上是这个政府的，就是梁振英政府的这个第二把手。
嗯，
那么真正在前台做事情的，因为梁振英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几乎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有能够做成一件事情一些事情的，也就是在林郑月娥。所以我估计呢，今后五年林郑月娥的这个施政效率会比那个梁振英稍微好一点。
嗯，那么赵教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两天香港新闻确实很多，就在特首选举完第二天，那么我们看到了香港当局正式宣布起诉在2014年参与战中的一些主要参与者。这场运动其实已经结束了两年多，那么当局一直没有起诉这些被逮捕的人士，您认为为何选在这个时候？甚至也有人说这是梁振英政府在临去前要丢给林郑月娥一个烫手山芋，您的看法？
就是说现在就起诉呢，还不如说为什么拖到现在。那么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外界就是报道的比较少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这个在战中期间啊，有七个警察这个殴打了一个示威者，然后呢这些人其实已经判了两年，比预期的要判的重得多。所以这两个事情呢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大众的感觉，为就是公众的感觉呢，还是在搞一个平衡。当然，这个警方这做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有些报纸评论说的好像清算，战中者，他并不是说所有这个战中者或者所有的政府领导人他都去这个都去那个清算了，他是找了其中的一部分认为是这个严重违法的一些人士以及领导者，他在这个做那个起诉的工作。这个是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所谓清算所有的，所谓清算嘛，就给人一个感觉嘛，就是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找那些所有的这个清算者，那是几十万人，是不可能参与的人同情的人加起来几万几十万，那是不可能全部去清算的。所以呢现在给公众的感觉还是这个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尽可能的是在这个做出就是向公众想要叫公众信服，它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因为整个这个战中的这个行为中间，第一整个这个行为是违法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些暴力行为，那么当然也有警察的暴力行为，他反而是把七个警察的这个暴力违法的暴力行为首先先起诉先判案了，现在警察已经在监狱里边了。
那么赵教授，对不起打断您一下，赵教授，您认为啊，刚刚我们提到林郑月娥在胜选之后说到要弥合香港社会的分裂裂痕，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起诉这些战中的发起人和组织人，有助于弥合社会分裂，还是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呢？30秒时间，
我觉得呢，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对那个这个加剧或者是弥合都是作用，就是说影响不大。因为他的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林郑月娥现在被认为是这个中央政府任命的，而相当大多的一部分民众，中产阶级啦、泛民的民众啦等等，就因为这个原因会这个有很不好的印象，然后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个呢，是这个香港政府、香港那个社会进一步分裂的主要原因。而这一次起诉呢，未必会对这种进一步的分裂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赵新树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继续，我们来看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冯崇义，他最近呢在前往中国探亲，准备要返回澳大利亚时，遭到了中国边防人员拦阻，以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他离开中国。冯崇义被禁止出境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现在要为您连线冯崇义教授的律师陈静学律师，来谈谈有关情况。陈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陈律师，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冯崇义教授在广州，那么试图要出境，还有遭到国安人员的讯问的时候，您当时有几次也都在场。 情况是如何？当局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指控冯教授危害国家安全呢？
他3月24号跟3月25号两天，他想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境，然后呢就被拒绝出境，理由是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完了，具体的怎么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并没有告诉，也没有书面的文件给他，就是口头的告诉他的。
是我们知道
国安，你说。
哎，我们知道冯教授过去多次进出过中国，这是首次他在中国，但是被面临无法离境的状况。那么，冯教授到底这一次在中国探亲，他从事了哪些活动？为什么会引发中国国安人员对他的注意呢？
据冯教授跟我说，他这次回国，他其实是来工作的，出的公差。因为他可能比较去关注这个中国维权地区的情况，他在国内可能想就是去调查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个情况，特别是2015年709被抓的这些律师的情况，他在做这样一个关注的项目。但是可能就是他这次被拒绝出境，我们怀疑跟这个相关，但是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联系。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冯教授现在他是不是还没有遭到当局的正式逮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认为当局有可能限制他出境，限制到多长时间呢？
这个限制多长时间就是不清楚的，也没有给明确的期限。
是我们知道冯教授他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但是他仍然是持有中国护照，并没有澳大利亚的公民。那么对此，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表示了，他们只能够对澳大利亚的公民来提供领事帮助。那么包括您在内，您要怎么样来继续为冯教授寻求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或者甚至他所服务的悉尼科技大学的帮助呢？
这个就是他，因为呢澳大利亚政府跟他的所在单位的这个所采取能采取的措施，那也是我们律师没办法帮他去寻求的。那我们作为他的代理律师，只能在国内采取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行动，就是我向天津市的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就要求公开，就是对冯毅教授限制出境的理由，我们要叫他公开这个信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中国的陈静学律师针对冯崇义教授的相关情况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相关的发展。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到俄罗斯现在正遭遇一场5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而就在100年前，同样在俄罗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让全球的政治甚至人类历史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又造成了哪些影响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要为您邀请新书《致命的列宁》作者张伯树教授以及曾建元教授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1917年的11月7号，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如今100年过去，这场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共产主义是如何扩展到世界范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终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最近一部汇集了两岸学者作家文章的新书《致命的列宁》，对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就要为您邀请新书的其中两位作者来与您共同的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学者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曾教授您好。
主持人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张伯树教授。这个列宁的十月革命进入了100年了，很多的中国民众可能非常惊讶，这场革命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到底这场革命它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如何的改变了20世纪乃至于人类的历史呢？
您这个话题问得很沉重啊。的确啊，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啊。这个整个20世纪的话呢，是极权主义猖獗的一个世纪啊。当然我们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话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啊，这个纳粹主义，也就是希特勒的是吧，当年纳粹德国搞的那套东西啊，它是一种这个立基于种族主义的是吧，这个最后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啊，这个大家都清楚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极权主义类型，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左翼极权主义啊。这个所谓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它是以这个要消灭私有制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啊作为口号是吧，这个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在它的这个运行当中啊，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啊。那这种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就是从十月革命肇始的啊。当然它不仅仅局限于当年的苏联，当年的俄罗斯啊，而是在100年的时间里边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地方是吧，包括亚洲啊，这个东欧啊，非洲啊，拉美啊，当然这个也包括中国啊。中国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啊，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那这个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建党的理念和他所领导的这个革命，都是在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旗帜下来进行的，是吧？正像您刚才讲到的，是吧？毛泽东早就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吧？当然，他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讲这句话的，是吧？而我们今天呢，在十月革命这个发生整整100年以后，是吧？我们来反思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的话呢，这句话我们必须反过来读。啊，就是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包括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幸福啊，不是这个平等啊，不是那些个能够给人类带来尊严的东西啊，而恰恰相反，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是，张教授，您刚刚说了十月革命带来的不是幸福，不是平等，而是灾难。当然我们知道在列宁带领这场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诉求实际上是要解放受压迫的民族，要所谓的消灭阶级，甚至要消灭国家。那么为何到最后却演变成您刚刚所说的成为了一个左翼的极权主义呢？
啊，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的话啊，就是说呢，在马克思本人的这种理念或者他的理论当中，是吧？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所谓从阶级斗争要引出无产阶级专政啊。而这个专政的话呢，在马克思看来是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啊。当然在马克思那儿的话，专政的概念的话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啊，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没有真的领导过这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啊。虽然当时有过一场巴黎公社啊，但是很短。啊，这个很短就失败了。真正把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一种国家实践啊来实行，而且确实获得成功的，那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啊。而且列宁的十月革命确实也是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纲领之下来进行，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套理论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人为的把社会啊，把这个社会上的人区分为所谓人民或者是敌人啊，而人民当然按照这个马克思的或者列宁的说法，他是可以享有民主的，而敌人的话呢，那就要对他实行专政啊。那么到底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个列宁那个地方，其实他是这个不断的在变化的啊。当然后来在中国，这个概念也不断的在变化，是吧？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两分法，他人为的把这个整个社会区分为两种敌对的力量，是吧？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人民，他是敌人，这造成了这个无论是苏联萨林时期，还是后来中国的毛泽东时期，是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现象，是吧？当这个统治者觉得这个某些人或者某一类型的人，是吧？他好像不听话，或者他需要被镇压啊，他需要被打入另类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以敌人的这种概念来定义他，
是，
这个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这样的一种两分法，还有它后来的一些发展，到底给中国政治还有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不过继续，我想转到我们在台北的曾建元曾教授啊，曾教授，您对于这个十月革命，那么甚至于您自己本身是这个台湾大学三民主义博士毕业的啊，所以可以说是对于三民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您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先跟我们谈谈，在当时十月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无产阶级当政，那么又把这个社会分为这样强烈的两分法，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可以成功，十月革命可以成功呢？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曾教授，您的看法？
因为他将这个他的同路人啊，支持者，他的同志呢啊，那么就是视为人民，那么他的敌人呢啊，阶级敌人呢是要被是要受到这个镇压的对象，那么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啊，十月革命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革命呢，它都事实上都是把人性当中啊这个最负面的一面呢，它把它这个把它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呢，它让这个以阶级斗争啊为名的啊这个暴力的掠夺啊，那么它取得它的这个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名义之下的合法性。啊，那所以使得这个这个被压迫者或者是人民啊，或者是这个被压迫者的这个先锋队呢，他以这个公共的名义或以国家的名义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哈、啊，或者所谓他们的认为的这个阶级敌人呢啊，进行这种包括生命啊、尊严啊、财产啊各方面的这种掠夺压迫呢，都变成这个理所当然啊。所以那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在这个革命跟斗争当中啊可以得到利益的人来说的话，那么他当然在眼前呢、啊、有非常巨大的一种诱惑啊，包括权力以及各种资源哈、啊、这个财产的这种方面的诱惑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斗争的过程是非常的非常的残酷哈、啊，非常的残忍，这个就是非常违背人性。可是呢，这样的行为在共产主义的革命当中，他们却被认为是啊，这个是这个对这个阶级敌人的这个打击啊，是不能手软的哈、啊。就是说，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等于说，他就是暴力的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就造就了这样一个集权的一个政权。
是，曾教授，我们刚刚提到您对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多年的研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其实也在经历很大的变动。我们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当时很多的希望是中国可以成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您的看法和观察，为何当时在中国最终是马列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曾教授，
这当时一个时代的背景哈，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中国正好历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那个就是巴黎的和平会议当中呢， 这个列强呢，将中国在山东啊，本来应当取回的这个利权呢，他转移给日本。那么所以呢，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人性啊，这个产生非常大的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才激发出来所谓这个五四运动。那么因此呢，救亡图存呢、啊，成为当时整个啊中国人民啊，那么对这个中国当下处境及未来国家希望啊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有一种强烈这样渴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是各国的这个列强呢，啊，他们却等于说在这个国际的这种这个权力的这种安排之下呢，他们牺牲了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此同时呢，苏俄却对中国呢伸出了这个友谊的双手啊，比如说啊，当时苏俄呢就宣布啊，他要重新去他要放弃从第二时期啊，好，那么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啊，对中国所有的这些不平等的待遇啊，虽然后来没有兑现啊，可是在当时啊，中国的人民呢，因为国际上的这种外交上的挫折啊的那种感受呢，心里的集体的这种感受呢，那么在苏俄的这个外交的这种操作当中啊，他得到相当程度的一种抚慰。那么所以中国人民就或者当时的知识界呢就对于苏俄的这个革命啊，这个就寄予高度的好奇啊。那么因为当时苏俄呢也是受到这个西方国家的悲歌抵制啊，那么所以等于说他有其实是带着一种迷雾啊，那么这个或者毛玻璃啊，去看这个当时苏俄和这个他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情况。那当然有许多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误会啊，或者那么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啊。那么因此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对知识界，那么它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心象是这个样子，所以使得这个共产主义呢，它就在中国啊取得了一个对买有一个出口啊，那么就从这个苏俄可以啊对外输出，那么第一个就是就到中国，它就找到一个它可以可以滋长的一个土壤。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伯树张教授。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曾教授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呢，可以说是把人性最负面的这个一面激发出来。而您本人在这本新书里面的文章里面，您就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就是改造人性。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这样说？到底这种所谓的改造人性的工程，它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巨大影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呢？
您这可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刚才建元教授已经谈了一些啊，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啊，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它是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啊，对私有制是否定的啊。那么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社会啊，是要实行这个没有商品经济，这个没有剥削啊，没有货币是吧，这个直接的产品交换啊，像他们是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啊。当这个制度的话呢，从哲学上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他假设是吧，这个本性当中是可以靠着一种所谓自由的自觉的劳动是吧，这个无私的为社会贡献，这个社会就可以来运转的是吧。我相信呢，这个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毛泽东，他们好像还真是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啊，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是吧。但是问题在于呢，人类从这个有它的历史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好像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能够保持社会的运转，而且能够获得一种这个发展的啊。那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曾经试图去推进所谓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啊。他的特点呢，就是我要消灭货币，我要消灭这个商品经济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不行，他才转而实行经济啊新经济政策啊。那么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话呢，在 1949年到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前，整个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所推行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上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是吧？浪漫的一种社会改造工程，而这种社会改造工程的特点就是他强调要抓革命来促生产，是吧？要靠这个斗私批修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吧？甚至的话呢，人不应该有私心，人不应该有私欲，有私欲的话呢，那你就是资产阶级，是吧？当时把这个逻辑曾经推向极端，是吧？我们看看，因为我从小是在那一个环境里边，这个长大的，是吧？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接受的教育，是吧？课堂上学的课本讲的全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的话呢，在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是吧？光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就是20多年，当他最极端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把这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是吧？道德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是吧？经济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推到极端，啊，那我说的话呢，它是一种巨大的人性实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是
啊，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最后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啊，这倒是应了一句话，就是不怕独裁者独裁，就怕独裁者有理想。他这有理想不要紧，整个人类都遭了难。
是张教授，您
我们后来的话呢，这个对后来的话，这个中国曾经陷入一种短缺经济的困境，是吧？和前苏联是一样的，是吧？大家买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偏买什么都要凭过货本。是吧？那跟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这种社会完全不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否定了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它试图人为的去推动一种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那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如此。
是张教授，
当然中国人为此这个贫穷了多少。
嗯哼，您的说法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不断的通过我们在网上的直播聊天室不断的在发送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提到几位啊，那么也可以请我们的张教授还有曾教授，如果稍后你们要回应的话也可以进行回应。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其实共产主义思想和永动机一样，都是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都是看起来无比吸引人，实际上却无法实现。他想要问嘉宾的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美好的理想，但是把亿万人民的根本福祉当作自己乌托邦理想的试验品，这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呢？那么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问的，他说常常有人辩解说不是马列主义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那为什么全世界实行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另外他还想说，马列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纳粹法西斯，为何在今天世界主要国家仍然没有把马列主义和纳粹主义同样列为反人类的思想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OK 这位网友提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吧？那么首先呢，关于这个19世纪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氛围的确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发挥了重大作用。马克思之前呢，当时的流行的法国的共享社会主义，英国的这种实验型的社会主义，还有像德国古典哲学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历史终结论的思想，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于马克思本人的共产革命逻辑的形成是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对私有制的厌恶啊，对私有制的仇恨，这个确实不是从马克思开始，不是从列宁开始，是吧？这个在欧洲是有传统的啊，甚至就是在中国古代，我们也有一些个我们的先人当中，是吧？对于这个经济，是吧？对于那种这个经商，是吧？那种唯利是图，可能对人类精神所造成的那种戕害，是吧？我们古代也有人提出过，所以这个命题本身是有它深刻的地方的。但是问题在于的话呢，这样一种理念，对吧？这样一种共产革命的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实践的某种东西以后，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它必须落实为某种制度建构，必须落实为某种这个强力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呢，那在它的强力推行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就是我讲的，它推动的一种这个长时间的这种人性实验，这种人性实验的话，证明它是做不成的，它最终只能是失败。是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这个把 人群分为两分，我最开始讲那个意思，是吧？那他认为的话呢，好像对阶级力量进行镇压，对人民实行民主，这个国家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走向更好，是吧？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这个由于占一种两分，它对于社会当中的某一部分人，它造成了一种重大的一种伤害，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是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人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是吧？那至于刚才这个盟友当中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像这个苏俄十月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它最终必然要走向独裁的道路，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在这简单的解释一点，一会儿建元教授可能会有补充，
是
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吧？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人为的两分的，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人是人民。谁是人民呢？那按照共产革命逻辑的概念，无产阶级是人民，工人阶级是人民，是吧？但是工人阶级的话呢，他又不能直接的去实行所谓领导，那他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谁呢？那按照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是吧？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吧？那么从这个逻辑里边，我们发现的话，他引出一个结论，就是当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那这个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来执政，这是一个天然的合法的概念，而且这个执政是永远的，是吧？因为它代表的是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吧？成熟的民主国家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三权分立、这个多党制，是吧？宪政民主和这些东西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是吧？那 OK 了，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引出来，为什么所有的共产集权国家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独裁？是吧？首先从理论结构上面，是吧？这个逻辑上面，它就会引出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执政，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永远的。那而我们又知道的话呢，任何权力只要它成为一种被垄断的权力，那它最终势必要走向变化，势必要走向变质，它要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不管它开始它的理念讲得多好听，不管它自己开始是不是真的信这个东西，一旦他真的掌握权力了，而且这个权力变成一种垄断性的、独裁性的权力，他不容别人染指的权力，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力必然发生异化啊！所以无论是当年的斯大林，还是后来的毛泽东，还是北朝鲜，还是古巴，是吧？还是东欧的其他国家，那可以说太多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是
啊，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来。
嗯，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台北的曾建元曾教授。曾教授，在您进行补充之前，我也想提到，您在两年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方略的最后阶段就是国民党党国还政于民，实施宪政，这是国民党超越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也让台湾超越了中国。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仍然有一些所谓的民国派人士自称是三民主义的信徒，那么呼吁要打倒中共暴政，重建中华民国。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些声音和主张？那么还有继续回应刚刚那位网友所提，为何共产主义国家到最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呢？
我想这个是跟这个民主集中制哈，就是列宁啊，他的这个职业革命加党的这个组织原则啊，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民主集中制呢，他认为就是无产阶，就是刚才张伯书老师所提的哈，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呢，跟人民主权的概念啊，他把它结合在一起哈。那么所以呢，他就不认为说有这个权力啊彼此之间制衡的必要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权力的制衡，这个三权分立呢，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它让这个资产阶级啊，或者这个阶级敌人呢，他们在某个权力啊的这个分配当中啊，他们仍然能够享有他既有的这个利益。那所以呢，要彻底的民主制呢，就是要实施这个民主就是说这个彻底的这个直接民权。但直接民权它又有一个实施上的一种困难啊，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参政啊，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必须克服啊，所以他就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啊，或者是说能够了解人民真正的需要，也就是说能够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啊这个共产党啊，来做人民的代言者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人说共产党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在这个宪政观念当中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这个西方认为说这个国家对于个人的这个自由呢，哈，他就是说他保障到这个保障的就是说所谓的外在自由，也就是说人的这个行为啊思想不受国家的这种限制啊，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呢，他认为说啊，人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呢，得到真正的幸福呢，他还有必进一步啊深入到让人民啊去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解放啊，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幸福。但是人民可能因为啊这个平民百姓啊，可能因为他的知识啊不足啊，或者是他的体会不够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这个先锋队啊来教导人民什么是他真正的啊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自由啊。所以他也代替了这个每个个人呢 人民跟每个个人呢去决定啊他的这个什么是个人的这个幸福啊。
所以到头来他仍然是对他仍然是为人民来做决定，而不是完全由人民来自行做主，对吗？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当代讨论这个共产主义的问题当中啊，谈到就是所谓外在自由跟内在自由的一个问题。
好的，曾教授，对不起，我先打断您，我们稍后可以继续回来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言，我们想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喂，喂，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这个刚才两位嘉宾，首先啊，这个列宁啊、斯大林，他不能跟共产主义画上等号啊，共产主义也不会跟列宁、斯大林画上等号，这不太简单化。另外啊，所谓的这个乌托邦没有实现过，我不同意。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这不是一种乌托邦吗？金此古之天子啊，南阙今之县令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私有制的产生嘛。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啊。那么，就像这个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盖在马路上，你把房子盖在马路上不让他拆，啊，那是为什么呢？这马路是每个人的，这个房子是你们一家三口还是几口的，对不对？所以说，私有制万恶之源，这个没有错。
谢谢您，哎，宁夏高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争取让下一位观众朋友也能发言，我们听懂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来自江苏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
您好，请说。
喂。啊，你好，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都那么反对我们中国是吧？就是说要你们为什么不能就是通过武力来解放我们呢？
好，我们谢谢您，江苏的孙先生啊，他提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想要回到我们的张伯树教授。张教授，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宁夏高先生他认为这乌托邦其实实现过的，那么私有化呢是万恶之源，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您谈一谈的是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英国的政治家丘吉尔曾经说过应该要把他们饿死在摇篮里面，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得到落实？如果说当时丘吉尔的提议得到了落实，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局面呢？张教授，两分钟时间。
OK 很抱歉啊，刚才因为头一位网友的提问的话呢，这个我这边没有听得太清楚是吧？好像是涉及到这个对私有制的看法啊。
是
我只能最简单的说啊，就是关于私有制的话呢，的确是到今天为止是吧，人类仍然在继续争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只能说呢，从这个实际的制度实践和实际的历史演变来看，私有制这个东西虽然说它有很多缺点是吧，但是不是今天的人类所能够超越的是吧。那共产主义之所以后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因为他想人为的去超越它是吧，最后导致了一个很不好的正好相反的一个后果啊。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这个您刚才提的问题就是十月革命发生以后，的确当时的一些个西方的政治家包括丘吉尔曾经有过一些个议论，这个类似的议论，说如果当时把这个苏俄革命这个把他就当时就掐死了，那后边是不是会历史就可以改写是吧。我是简单的这样来看啊，这个首先的话呢，历史的假设虽然我们不是不可以做是吧，但是呢这个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吧。首先呢就当时的实际历史背景来讲， 是吧？松日俄的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当时的左翼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光发生在俄国，不是光发生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是吧？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在爆发类似的革命，比如说当时曾经有个匈牙利革命，甚至德国的巴伐利亚当时也爆发过左翼革命。这就是说呢，在一战发生的那个背景之下，当时的资本主义曾经受到广泛的怀疑，所以左翼革命的话呢，曾经是当时的某种时尚，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个实事求是的来看当时的那个历史，并不是说只有俄罗斯一家说他爆发了革命，其他的大家都在反对他，不是这样子，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之所以在反思十月革命的时候，今天给他以负面的评价，是由于他在后边的一百年的演变当中，他所造成的历史恶果已经充分的显示出来了，是吧？但是我们要讨论当年十月革命发生的那个具体历史背景的时候，那反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也充满多样性的，甚至充满了张力的背景。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当中如果说没有发生十月革命，或者他已经被人掐掉了，那后面的历史就可以改写了，啊，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是张教授，抱歉，曾教授，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两分钟，我想请张伯树教授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来做一番总结啊。我们提到了这个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地啊，现在我们也有网友提到共产主义在全球快速扩张，但是在今天又几乎消亡，仅存中越、北朝鲜跟古巴，但是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自顾不暇。所以我想请教的最后一个问题，请张伯树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是高举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可能摆脱马列的禁锢？这个共产党的最后结局可能是什么呢？
OK， 好，首先啊，我想这个谈一点啊，你说今天的中国是在高举十月革命的红旗，这个说法的话呢，看怎么讲了，是吧？一个方面确实到今天为止，中国共产党仍然自称他是马列主义的信奉者，是吧？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你说他在高举，也能说得通，是吧？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很少公开的去讲十月革命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重要。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们自己已经转换了他们自身的合法性的逻辑，是吧？这个逻辑的话呢，已经从原来的共产革命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中华复兴的逻辑，是吧？转变成中国崛起的逻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来分析这个事情，是吧？这是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是吧？当然，到现在为止，可以说这个共产主义这种类型的这种政权，目前硕果仅存的最大的那就是中国，是吧？这也是未来人类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身的制度变革，如何实现自身的民主化。既然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么中国今天的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的继续存在，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必须要改变的一个情况。
嗯哼，那您觉得最后20秒时间，在习近平的治下，这样的变革和改变有可能发生吗？
啊，当然现在很难，非常之难，是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在不断的在呼吁，是吧？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这四年，证明他今天没有能够按照这个世界潮流所希望的那一个方向去走，他在顽固的坚持这个共产党自身的这种垄断地位，这当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种现象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改变它。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非常精彩的讨论，但是也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张伯树教授，还有在台北的曾建元教授，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聚焦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在即，台湾方面为何担心会成为交易筹码呢？请您持续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的终结，冷战和冷战文化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华文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冷战文化对东西方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和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时间3月29号星期三早上6点，邀请专家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也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